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6日礼拜四，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翔。无能为力，中国经济陷入5大困境。习近平预料将这2个纳入党章，借此巩固权力。联合国警告，全球经济衰退迫在眉睫。乌军快速推进本周收复几十个聚落。国安法2年，美国国会报告指开放社会变成恐惧城市。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20大开幕前夕，中国经济危机日趋严重。现任中共总理李克强尽管频繁开会想办法应对，亦都是无济于事。经济学家分析指出，中共政府眼看经济下滑，却不愿积极应对，这样可能反映了中共20大前的政治瘫痪状态。英媒12月5日报道指出，中国经济已经陷入5大困境。在中共当局看来，清零政策不仅仅是公共卫生事业，同时亦都是意识形态任务，并将该政策的执行作为中国比西方民主国家更优越的证据。然而过度防疫导致人民生活在某种形式的封锁之中，其后果是青年失业率飙升，小企业纷纷倒闭，海外企业就开始将供应链转移至其他地方。纽约时报报道指出，如果经济持续低迷，长期以来作为中共执政合法性核心支柱的经济增长承诺就会遭到破坏。中国经济处于困境的表现仲在于中共财政困难，刺激经济已经是有心无力。8月16日，李克强在经济大省政府主要负责人座谈会上，要求江苏、山东等4个省要挑大梁稳经济，完成财政上缴任务。李克强吹风说，中国经济正处于复苏的关键节点。英媒 BBC 报道，房地产疲软和购房者的负面情绪，无疑拖慢了中国经济增长，这样对经济造成了严重打击。因为房地产及其关联产业占中国GDP 比重多达1/3。标普首席亚洲经济学家傅贵斯表示，当房地产市场信心不足时，民众对整个经济形势感到不确定。极端天气开始为中国的工业生产带来持续性影响，一场严重的热浪以及随之而来的干旱，在8月袭击了西南部的四川和重庆。由于冷气用电量的激增，它使这个几乎完全依赖水电的地区的电网不堪重负。包括 iPhone 制造商富士康和电动汽车制造商 Tesla 等，都一度被迫缩短工时或者完全关闭。中共当局对中国科技巨头的监管打压已经持续了2年，这样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可低估。腾讯和阿里巴巴在最近一个季度报告了其收入的首次下降，腾讯的利润下降了50%，而阿里巴巴的净收入下降了1/半。由于科技巨头缩减业务，数以万计的年轻工人失去了工作，这样增加了就业危机。16至24岁的人当中有1/5失业。英媒认为，从长远来看，这样可能会损害中国的生产力和增长。由于国进民退趋势有增无减，外国投资者正在将资金撤出中国。距离中共召开20大党代会时间只剩低11日，港媒12月5日披露，中共将会再修改党章细节，估计2个确立和2个维护将会写入党章。分析人士指出，此举将会进一步强化习近平的领导地位，从而达到长期执政的目的。临近中共20大党代会召开时间，会议某些细节开始被传媒披露出来。明报12月5日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将会在20大开幕当日代表中共第19届中央委员会作报告，总结过往5年中共中央工作，定调新时代10年来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的里程碑意义。明报预计，习近平9月27日参观的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所讲述的内容会出现在20大报告。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9月9日公布的内容，20大将会修改党章，说要制定出适应党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发展，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需要的党章修正案，但当时没有公布党章修改具体内容。据 明报估计，确立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是党核心和统一领导的两个确立和两个维护，预料将会写入党章。两个维护是指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两个确立来自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第三个历史决议当中，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等。中共二十大党代会召开前大概一个多月，中共官媒推出领航中国等系列，盛赞习近平自十八大以来的功绩，并强调深入学习习近平思想和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维护习核心。聯合國10月3日警告說，發達國家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包括美聯儲的政策，將會很快推動全球經濟衰退和長期停滯。該國際機構在它的貿易和發展會議，簡稱貿發會議報告當中警告說，全球所有地區都將會受到經濟衰退的影響，並強調發展中國家將會更容易發生債務違約，除非發達經濟體的中央銀行改變其行動策略。在發出這個警告的同時，美國央行繼續提高利率，以壓制目前處於40年來最高位的通貨膨脹。上個月底，美聯儲剛剛實施了第三次75个基点的加息，美联储官员表示，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加息，而英国和欧洲亦都会有类似的加息。联合国表示，发达经济体的快速加息和财政紧缩，以及中共病毒大流行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所引发的多重危机，已经将全球经济由放缓变成了衰退，所期望的软着陆看起来已经不太可能。贸发会议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对很多发展中国家和一些发达国家来讲，过度的货币紧缩可能会迎来一个停滞和经济不稳定时期。联合国指出，这种过度的货币紧缩是在实际工资下降、金融动荡以及多边支持和协调不足的情况下发生的。声明说，任何认为他们，即是指中央银行，能够通过提高利率来降低通胀而不造成经济衰退的想法，都是一种不谨慎的赌博。联合国官员还警告说，全球经济衰退可能造成更大的伤害，要比2008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以及2020年 COVID-19 大流行的冲击更大，并呼吁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改变现有的方式，避免走入以下误区，即是试图依靠不断提高利率来降低通胀。聯合國貿發會議預計，世界經濟增長將會在2022年放緩至 2.5%， 並在2023年降至 2.2%， 導致全球經濟下滑，使實際國內生產總值 GDP 仍然低於疫情大流行之前的趨勢，並使全球損失超過17萬億美元的生產力。該國際機構說，發展中國家的處境尤其艱難，這些國家的平均增長率預計將會下降到3%以下。聯合國官員說，這個是一個不足以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速度，將進一步擠壓公共和私人財政，破壞就業前景。乌克兰反攻除了在东部有积极进展，在南部赫尔松州亦都大幅推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4日晚间在每日例行谈话当中提到，乌军在乌克兰南部快速而有力地推进，乌军在本州收复几十个聚落。泽连斯基表示，乌军收复的几十个聚落是在俄罗斯的假公投区，包括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四州。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战士不会停下脚步，乌军将俄军赶出乌克兰只是时间问题。泽连斯基亦都提到他在4号签署的法令，表示这项法令规定俄罗斯总统的所有法令无效，从2014年起为了侵占乌克兰领土执行俄罗斯总统法令的所有行动都无效。泽连斯基强调，俄罗斯的任何决定、俄罗斯试图夺取乌克兰土地的任何条约全部都是毫无价值的。 而一段影片曝光了乌克兰独立空降旅收复赫尔松州的奥列克桑德里夫卡港，总部在波兰的独立媒体 Nektar 在 Twitter 贴出一段影片，两位乌克兰士兵站在一栋建筑物之前，跟住镜头一转就看到建筑物升起了乌克兰国旗。 Nektar 在推文当中表示，赫尔松地区的马来亚亚历山大港被乌克兰独立空降旅其中一个旅从占领者手中解放了。俄军在乌克兰南部战线濒临溃败，乌军加速收复失土。有消息指出，俄军可能会退往涅伯河岸建立防线。Twitter 账号 MHMCK 发文表示，俄军已经在赫尔松地区被击溃，乌军正尽快抵达定居点。俄罗斯入侵者可能会在第涅伯河对岸的两个桥头堡集结。这些桥头堡围绕住布里斯拉夫市和赫尔松市。俄军在乌克兰战场已经呈现劣势。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科接受 CNN 专访时表示，乌克兰支持西方价值观，俄罗斯带来的所有威胁都不会阻止乌克兰收复所有领土，包含2014年以来被俄罗斯占领的国土。言下之意是乌克兰收复目标包括克里米亚半岛。波多利亚科指出，乌军用西方盟友及合作伙伴提供的武器，事实证明这些武器比俄罗斯正在使用的所有俄制武器都更加有效。乌军正在各个战线收复城镇。另外，俄罗斯近期展现出的动员恐慌，亦都代表俄军已经没有足够士兵。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当地时间星期二10月4号发布一份名为《香港的公民社会：从开放城市到恐惧城市》的特别报告，展述过去两年之间香港公民社会如何在中共打压之下萎缩并面临瓦解。据美国之音报道，这份长达66页的报告收录了同42位现在同曾经在香港公民组织和立法会服务的成员的访谈摘要，由不同领域的受访者讲述港区国安法如何将曾经拥有自由的香港公民社会强力剪碎，涉及当局如何使意见人士噤声、拘留者所面临的挑战、最有影响力的独立传媒和最大公民组织被迫关闭之后公民社会的现状，以及镇压行动对在港和离港人士所产生的影响等。报告指，香港2019年爆发的反送中运动展现了其公民社会的巅峰状态，但北京却以港区国安法作为回应，开始对香港的反对派声音进行全面的镇压。在过去两年来，拘捕了过万名公民社会领袖、社区组织者和各界专业人士，并扣上恐怖主义、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勾结外国势力等罪名。报告引述日本明治大学比较法研究所访问学者潘家伟说，中共认为他们在香港和外国势力是一种生死搏斗，他决心要让香港的公民社会崩塌。国家安全法意味着公民社会团体政治空间的结束。报告仲引述一位在香港但不愿意具名的大学教授说，香港已经从一个开放社会变成一个人人被恐惧笼罩住的社会。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